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摩西吩咐即将踏上新土地开辟新生活的百姓，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新秩序。他反复地强调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审判的主，也是拯救的源头。可如今一切围绕着效率至上，业绩第一，人为了赚取钱财利益，视权力为至宝，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毫无敬畏之心。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可不是说说而已。天指的谁，只要想想就能明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地向选民去讲解了有关安息年的规定，对待奴婢的条例，投生牛羊的条例，以及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的相关的规定。同时呢，摩西提醒百姓要秉公审断。好，神吩咐百姓呢，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呀，要去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要得那地为业，他们就必须如此。很多人就认定了贫穷啊，是那些穷人他们自己不争气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就很容易叫人对穷人吝啬硬心啊，不肯慷慨解囊了。所以我们不要用种种的理由来去轻视穷人，不管他是谁，不管贫穷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当去顾及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在仆人服侍自己6年之后呢，要放他们回去，并且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直到他们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为止。这种人道行为就承认神创造了每一个人，并且赋予了人尊严和价值。那么这也使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本身也曾经一度的在埃及为奴，现今的自由乃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现在虽然不像昔日的奴仆，但是神的教诲仍然适用。雇主必须尊重雇员，并且在经济上公平地来去对待他们。神他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要1年3次上到神所指定的圣所所在地去，他们要守重要的节期。凡是前去守节的人呢，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比例来去向神奉献。 神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奉献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却要我们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去奉献，那么这样呢，就必定是蒙福。对有些人来说，十分之一呢可能是重担，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则是太少了。那么请你看一看你所有的，再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比例呢来去献给神。好，摩西他预期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虽然有民族领袖约书亚，但是他们未尽全功，也没有能够选出约书亚的接班人来做属灵的领袖。没有领袖以公平和智慧来去领导各支派各地区，也没有领袖使各城邑都能够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们没有指定智慧的审判官和忠心的官长，百姓都背逆神了，不公平的事呢就危害社会了。那么由此可见，选任贤能是现任领袖的重大责任。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影响力所及之处，像家庭、教会和学校并工作场所中，公平和敬虔的风气是否深入民心呢？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正直的领袖，那么必然是后患无穷的。好，摩西他把不可将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这个命令呢就列于此，可能是因为有些选民就把有残疾的牛羊作为祭牲来去献给神了。人常常受试探啊，希望少给神，以为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我亲爱的朋友，奉献的态度呢就显明了我们的优先取向了。将剩下的献给神，那么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你要让神优先的来使用你的时间、金钱、才能，如此才算是尊崇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好，你看，神他对无辜者的保护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呢？一个人不能因为啊不喜欢邻居就急忙的到审判官那里控告邻居拜偶像，不可以的。要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你看神处理所有的问题呢都是很公平的。在神权国家，百姓要把案子呢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来去处理。神权国家没有君王，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神也许可了。诗篇106篇第15节，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好，那么这是对旷野经历的回顾，也是不变的真理的。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神他满有恩慈，因此他常常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神他应允以色列去立王，早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就为君王就定下了法规。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好，如果两个人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了争执，当双方都持有有力的证据时，那该怎么样解决呢？申命记的十七章九到十一节就记载摩西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好，因为律法没有把细节定死， 当出现争执时，选民就把案子呢送到祭司那里去，百姓要接受祭司的裁决，不服祭司判定的就要被处死。唯一有记载的例子呢，就是在哈该书的2章第11节。我相信这种例子呢很多，如果律法上明文列出问题和裁决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找祭司了。可是非找祭司或者是审判官不可的话，这个裁决就必定准，而且务必遵守。好，神知道有一天呢，选民会要求立一个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神说那个王必定是出自以色列民，不可以是外邦人。在申命记的17章16到17节就记载摩西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个规定呢是给君王的，不过后来所罗门王他就违反了这些规定了。首先他加添马匹，当时所罗门马棚的废墟非常大，有好几个遗址都挖掘到其他的马棚，神他反对这个事。养马会使人和埃及纠缠不清，因为埃及饲养的马呢都是最好的马。其次，所罗门他有许多的妃嫔，神在选民还没有君王以前就警告说，小心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所罗门有许多妃嫔，这就使他偏离了神的道。第三，神就警告不要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他就做了这种事。其实这个事呢是从大卫开始的，但是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要去建造圣殿，所罗门他却为自己继续的来去收藏金银。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败坏的地方了，而严重的瞌睡就导致了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好，申命记的17章18到20节记载摩西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君王必须遵守神的话，他要把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在他有生之年呢，每一天都要去诵读神的律法。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神规定要以色列人照顾祭司，神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要选民远离拜偶像的习俗，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呢有任何的瓜葛。那么接着呢，摩西就说到了先知的问题了，这个是申命记中最奇妙的一部分，是有关主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的这个预言。关于先知，摩西告诉我们如何判定真假，这个教导呢很有趣也很重要。好，我们看申命记的18章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都是出自利未支派，所有的利未人呢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中是没有分到土地的， 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呢，用特别的方式来去供应他们。神他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从哪里来，但却颁布了条例，只是祭司的薪俸。传道人的薪水呢，一直都是教会的敏感问题。神他明白地说，这是祭司应得的。好，申命记的18:3-5记载摩西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神在这里呢，就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是神在世上做工的一个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把牛和羔羊的前腿给带来，那么传道人呢就能够吃得很好了。这个原则的本意呢是美善的。申命记的18:9-12记载摩西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列举了选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绝对不可效法和跟从的各种可憎的行为。好，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呢，不可以求助于当地的外邦人或者是异教的习俗。这个警告也在新约圣经里头反复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的4:1，保罗他就警告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以色列人求助于无形撒旦的力量，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神就警告百姓不要陷入到拜撒旦的活动中，这是神最厌恶的事了。沉迷占星术呢会有危险。在申命记的17，我们就读到神他不准百姓拜太阳、拜月亮和星星。今天呢，有很多人强调占星术啊过于圣经。占星术的书籍呢就充斥在商店和杂志架上，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到处都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他厌恶占星术。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会使人远离永生神，会使人陷入黑暗的权势，转而去拜魔鬼的。魔鬼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灵界呢，是由一群堕落的天使所组成。人们对灵界很好奇，他们使用毒品和所能够想得到的方法，跟这个无形的灵界呢，来去接触。撒旦，他乐意和这些人去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在引诱他们。神的儿女呢，一定要远离这种事情。凡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信心软弱，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他们远离圣灵和神的话，神就警告百姓要规避这类事情发生。神过去的警告和预言非常精准，神的打击率呢是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过。这就好比棒球比赛，神每一次都能够打出全力打。我们要一生来去跟随主。好，申命记的18:13-14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把他们从这个地上给赶出去。 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在上文中，摩西就警告以色列民绝不可效法迦南地诸般迷信的宗教行为。那么接下来呢，作为对策，神就应许了将会出现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讲论独一真神之旨意的先知。在《申命记》的18章15到17节，摩西他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论到了将来要产生的先知制度，源于出埃及第一年3月，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领受十诫时，摩西自己在神与百姓之间，他就担当了仲裁的作用。当时呢，摩西就把神的旨意告诉百姓，并把百姓所说的话就传达给神。以色列民要听从神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告诉选民真理，这是基本的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要预备他们听从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最后的先知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问，为什么神没有把自己显给人看呢？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神在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写上了结局。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话要对这个世界来说了。我们要听，要仔细听神的话。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17章第5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变相的时候呢，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信徒呢，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话。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终极的启示，神完全的启示，也是神对人类最后的启示。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他所说的。好，《申命记》的18章18到20节记载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好，先知他就是传达神旨意的代言人，因此呢，先知们一直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此呢来宣告神的信息。作为神的使者，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呢，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真先知必须要奉神的名，根据神的名而宣告神的话语。第二，真先知必须只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此时所有百姓都有义务要绝对顺服先知的话。主耶稣他一再说，他的话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例如在约翰福音的5章第30节以及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他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他说他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的。根据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和17章第8节的记载，主耶稣结束地上的服事时，他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就做了最后的报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说话，神他不会说圣经没有说过的话，神他会重复圣经在基督里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要接触占星术的原因。人的天性呢，就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事。人想知道神秘的未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都是人所想知道的。未来它是一扇关着的门，记忆只能够带你回到过去，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到未来去的。未来这扇门上头就写着关门。今日只是明日的昨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呢，人是很有限的。未来是人类不能够掌控的领域，唯有神知道未来，因为未来是属于神的。那么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我来说，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应验了预言。整本圣经在写成的时候呢，有四分之一都是预言，而绝大部分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因此假先知出现了，他们想要和神的真先知一样拥有地位和权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拒绝假先知来保护自己呢？神他就定下了试验的方法，让选民可以知道这到底是神的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显然在百姓中呢有假先知，可惜以色列民没有把神的法则应用在辨别上。耶利米书的14章第1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你看，要假先知预言即将要来临的国度呢，很容易，因为那是要很久之后才会应验的。先知耶利米呢，曾经预言未来的事。那么，要怎么样分辨哪一个才是真先知呢？今天我们确定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但是在他说预言的那个年代，选民怎么样知道他是真先知呢？神他定下了非常精准的法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父母养育孩子，会提供给孩子生活所需。神造人，也为人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人因罪性使然，远离神，背逆神，就像反叛的孩子一样。与其将人生当作一场修行，不如回归生命的源头，才有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